嗨，那位众生徒平安啊！今天继续跟大家讲与神相交。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啊。出埃及第三章第一节到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好，那我们知道神有一个奇妙的安排，让摩西是被他的亲生父母亲抚养啊。可是后来他就成长在王宫啊，所以我想他从小知道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但是他成长在皇宫这样的环境里头呢，周围没有那种真实与神相交的榜样。那他第一次与神相交呢，就是在这个荆棘火焰当中遇见神。那神把他的自己还有他的心意向摩西显明。那摩西他在荆棘火焰中，他看见神的显现，他非常稀奇，这么大的火竟然没有烧坏荆棘。以后神就对摩西说话，阻止他进前来。我想这次与神相交带给摩西几个启示。第一，人是荆棘，人是荆棘，人不过是荆棘，人离了神就一无用处，像荆棘一样。而神呢，是烈火，他要用圣灵的火洁净人，制作人，焚烧人，叫人可以成为圣洁的器皿，让神来使用。摩西他曾经凭着血气之勇打死了埃及人，要拯救自己的同胞。法老知道以后要杀他，他只好逃走。那摩西在米甸旷野住了40年，他的志气全被磨光了，我想他老自己也被磨得衰微了，他对自己一点信心也没有，自己觉得没有什么用处，就像荆棘一样。所以当神呼召他，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一直推脱这项任务。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当人他谦卑下来，他不再依靠自己，他转而来投靠神的时候，就是神做工的开始。一个有异象的人，他不是看见自己能，是看见神能。他认识自己不行，但是神样样都行。他不是凭借自己， 那是单单仰望神，倚靠神，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神，凡事都能做。第二个启示是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神跟摩西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神启示摩西，他是圣洁的神，那神显现的地方就是圣地，所以他吩咐摩西要脱下与不洁的地接触的那个脏鞋子。朝见圣洁的神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我们要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要脱下身上一切属地、属情欲、属肉体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否则无法与圣洁的神面对面，没有办法看见神那圣洁的荣光。第三个启示，神让摩西知道他是说话算话的神，说话算话的神。神告诉摩西，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就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曾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的后裔永远为业，也要做他们的神。那神是一位说话算话的神，他留意成就自己说过的话，所以他特意向摩西显现，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这个迦南美地，也就是他曾应许要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可是这个时候摩西的信心太软弱了，他信不过神。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也会跟摩西一样信不过神，觉得事情太难办了？摩西就跟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回答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换句话说，有神的同在就够了。我们追求神的同在，我们也借着顺服保持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是一切的一切。如果我们做许多事却没有神的同在，那可能一切都白做了，或者根本不是神要我们做的。神一方面交给摩西任务，一方面他应许，我必与你同在。所以摩西只要倚靠神的同在去做，与神同工，神会负一切的责任。而且神跟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自有拥有的。有位圣经学者认为，有我是自有拥有的啊，表示神是自我存在的，他也是所有存在的源头，而且他是自足的啊，我是自有拥有的。这个名字说出了神的自主实存，神的自主实存，永恒性、无限性，还有包罗万有，表达了神那奥秘超越的属性，也表明神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在这次与神相交当中，摩西对神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位自有拥有的神向摩西显现，是盼望摩西呢不要看自己的软弱，不要注视艰难的情势，乃要单单定睛于自有拥有的全能神，依靠神的大能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而你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注视神，没有看见神，所以他们只看眼前的情况，只注视环境，注视苦工，他们就信不来了。可是摩西他真实遇见神，他与神相交，他得着神的呼召，他领受神托付给他的工作，虽然他自己觉得力不能生，但是他去顺服。当摩西去顺服神，他去祷告神，定睛在全能的神身上时，神就在埃及降石灾，彰显他的全能。 一开始摩西叫亚伦举杖打河里的水，哇，那个水就变成血了，那个水都没办法喝了。然后摩西又警告法老，如果你不容神的百姓去，青蛙会上来遍满埃及全地。那法老不听摩西的，摩西就叫亚伦把杖伸在江河池塘上面，哇，青蛙都跳上来了，遍满埃及全地，哇，晚上睡觉的时候青蛙就跳上来陪伴人，早上呢青蛙就呱呱呱就把人给吵醒了。所以法老真的是受不了了，就赶快把摩西找来，叫摩西祷告让青蛙离开。那摩西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的祷告大有能力，他一祷告果然青蛙就离开地面，就留在河里了。但是呢，这个法老看见灾祸松缓，他心就硬起来，他不肯释放以色列百姓出去，因为他们是免费的奴工啊，很好用，所以他不要释放他们出去。所以接下来有苍蝇之灾，有冰雹之灾，有蝗虫之灾，有黑暗之灾，都是一样的情形。摩西一向神祷告祈求，那个灾害就离开，可是法老仍然心里刚硬，不肯释放以色列百姓出去。最后神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头生的牲畜，法老才释放以色列人出埃及。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懂得借着祷告跟神一同掌权。神的旨意要施行在以色列人身上，神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但是你看见仇敌借着法老一直在拦阻这件事，不要让神的旨意成全。那摩西必须一次又一次的祷告，一次又一次的祷告，直到神的旨意成全。仇敌也会攻击许多敬虔的基督徒家庭，许多敬虔爱主的父母很渴望看见他们的孩子能够脱离埃及这世界权势的辖制，进入属灵的迦南美地，享受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但是他们的孩子就是不爱主，甚至离神越来越远，被仇敌掌控。那唯一的方法就是祷告，祷告，继续不断地祷告，在祷告中为孩子征战，直到那个恶者的权势被打破，孩子得着释放。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还没有回转归向神，你不要灰心，继续祷告，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红海边的时候，法老又后悔了，心硬了，还带着马兵车辆去追赶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没有与神相交，他们不认识神的心意，一看见埃及的追兵来了就惧怕，然后就开始大大发怨言来跟摩西抱怨。所以我们一定要培育与神相交的神圣习惯，这样我们遇见挑战不会一直在那里发怨言，反而依靠神的大能成为得胜者。那摩西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的眼目一直定住在那位自有拥有的全能神身上，他对神有信心，他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他也知道神做事的法则，神不会做工做一半然后就丢下不管了。所以他就跟以色列人讲，不要惧怕，只管站住。他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是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的话。摩西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所以他对神的认识果然不同凡响。他认识神是为他百姓征战的神， 神的百姓遇见仇敌的时候，不必虚张声势大喊大叫为自己壮胆，也不必惊慌害怕尖叫哀求，只管站住，只管静默，站稳在基督里，住在神的同在中，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专注视神，聆听神。当摩西静默无声地与神相交的时候，神叫他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然后叫他举手向海伸杖，结果红海分开了，以色列人就下海走干地，安全地走上对岸。埃及人跟下去，在海中走干地追赶的时候，神就叫摩西向海伸杖，结果那个海水复合，就淹没了埃及全军。以色列人看见神的大作为，就敬畏神，信服神跟摩西。所以一个真实与神相交的人，他会从神得着那种天上来的力量，他就会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心中平静安稳，明白神的心意，然后照主所行的去行。有一个常常祷告与神相交的贫穷寡妇，她的眼睛不好，快要完全失明了。她有病在身，所以呢，经常要躺卧在床上，不能走远路。但是这个姊妹总是蛮有喜乐。牧师去探访她，就说：“姊妹啊，你可真不容易，怎么还能这么喜乐呢？”这个穷寡妇说：“牧师，因为我有三个很舒服的枕头。”牧师问说：“你怎么需要三个枕头呢？”穷寡妇说：“牧师啊，这三个枕头还有名字呢。第一个叫神的全知，神完全知道；第二个叫神的全爱，神全然爱我；第三个叫神的全能，神完全能够帮助我。”牧师，我虽然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知道谁牵着我的手。每一个黢黑的晚上，虽说很恐怖，但是必定有光明的早上来到。人生的狂风暴雨虽然可怕，但是必有晴天。所以呢，我的心平静安稳。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里面有不能震动的国，因为神就坐在他心中的宝座上，执掌王权。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好，以色列百姓虽然看见神将红海分开这么伟大的作为，可是他们遇见难处，三天没水喝，又开始发怨言了。懂得与神相交的摩西，他就来到神面前呼求神。他呼求神的时候，神就指示他把树丢在苦水池里面，水就变甜了。神就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七节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摩西认识神做事的法则，他认识神的律例典章，因而认识神的性格。他认识神是公义的，也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 还有摩西，他也认识神是耶和华拉法，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啊。原文就是耶和华拉法，我们的神是医治的神。而那棵树其实是在预表十字架，我们知道十字架就是木头啊，所以那棵树其实是预表十字架。主耶稣上十字架就是要给我们成就灵魂体全备的救恩，带给我们灵魂体的医治。而且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若听神的话，遵守神的诫命律例，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神就不将疾病加在这个人身上。那以色列人虽然看见神的作为，晓得神的作为，但是他们不真的认识神，因为他们没有来亲近神，没有与神相交。所以我们一定要花时间与神相交，这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少的一件事。斯布珍这样讲，他说没有一件事比与主交通更喜乐的了。纽约利居屋教会的吴老牧师说，如果你去单独与神同在，神会把启示赐给你，我不在乎你多么眼瞎，神会高抹你的眼睛，而且你会发着光出来。莫恩德烈说，成长与得力的必要条件是天天花时间单独与主同在。还有荣耀的光辉的主角罗宾森师母这样讲，保持与神亲近。所以一有空我们就回到里面去亲近神，我们这个内心的隐秘处是喧嚣闹市中的至圣所，是我们与神相交的秘密基地，是瞻仰神荣美的圣地，是与神谈心的约会美地。我们每一天要花时间与神相交，操练与神同在，一切的事情都取决于此。请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请看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莎，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
百姓又没水喝了，就来跟摩西争闹，闹到一个地步归罪于摩西，所以就要用石头打死摩西。可是摩西总是用同样的法宝来面对难处，就是来到神面前与神相交，他来呼求神，他来问神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神就指示他用杖击打磐石，磐石会出水解百姓的渴。所以摩西就安安静静地拿着杖，然后去做神要他做的事。与神相交的人遇见难处，他不敢依靠过去的经验，他不会因为过去砍下一棵树使苦水变甜水，现在就用同样的方法来面对。不，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不敢依靠自己，他总是谦卑下来，他没有自己的意见，专心的仰望主，求问主，依靠主， 然后安安静静的去顺服主。摩西在玛撒这件事上他得胜了，而这一次的得胜并不会保证下一次仍然得胜，除非人继续很谦卑的与神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继续谦卑的俯伏在神面前，不敢有一点依靠过去得胜的经验。很可惜，摩西再次遇见以色列人为着没水争闹的时候，他依靠上次得胜的经验，结果他在加迪斯失败了。在玛撒，以色列百姓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可是你知道，在加迪斯的时候，百姓改口说是摩西逼他们出埃及的，说是摩西逼他们出埃及，让他们来到这个不能撒种又没有水又没有果树的荒芜之地，还说他们巴不得跟已去世的弟兄同死。那摩西仍然用同样的法宝赶快来到神面前，他到会幕门口，他俯伏在地，然后耶和华的荣光显降。但是这一次，我想摩西他虽然俯伏在神面前，可是他的灵魂体俯伏的不够低，他的灵魂体降服的不够彻底，所以神的荣光还没有平息他里面那个被惹动的灵，那个神的荣光还没有致死他那个急躁的肉体。我们来看民数记二十章六到十一节，民数记二十章六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如果这次摩西像上次一样，他安安静的拿起杖来，然后来到磐石那里说神要他说的话就好了，可是没有。你看这次摩西急躁地讲，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当然是只有神能够叫磐石出水，可是摩西里面很气，所以他急躁地讲，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然后他没有照神的指示吩咐磐石出水，反而像在玛撒一样击打磐石，还打了两下，虽然有许多水流出来解百姓和牲畜的渴，可是神却认为摩西是不信神和神的话，不信神和神的话，没有照神的吩咐去做，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神为圣，所以神就不让摩西进迦南地。所以与神相交的一个关键点在于意志的降服，意志的降服。如果人的意志没有完全的降服于神时，神就没有办法借着他的荣光致死人的自意自恃，无法折服人的情绪或急躁的个性，也没有办法改变人的想法跟倾向。所以人除了必须天天花时间与神相交之外，一定要懂得在与神相交的时候是把自己全然的交给神，那个意志是完全降服于神，专注于神，直到神的荣光来充满，来占有，来管理这个人的 全人全身，让神的荣光来充满，来占有，来管理人的整个心思言行。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士林岳母他这样祷告，他说：亲爱的主，我要把这一天献给你，无论遭遇困难或有愁烦，我愿意赞美你，尊崇你的名。愿你今天向我施恩，凡我所言所行都要反映出你的形象，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帮助我能忍受每一个试炼，愿我在里面得见你的荣光。摩西他是活在旧约时代，圣灵没有办法住在人里面进行这个内在之功，但我们是活在新约时代，基督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圣灵的律就运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胜过罪和死的律。所以我们每一天要把我们的意志很彻底的降服于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感官，我们身上的肢体都要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使我们在工作、服事和生活当中，我们所言所行都顺服主的吩咐，可以反映出主的形象。在面对最艰难的时刻，我们要学习安静等候神，直到我们的灵魂体都安息在神的同在中，这样就不会像摩西一样灵被惹动，说出急躁的话。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四节，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
好，那摩西这个与神相交的人，他明白征战得胜的关键在于山上的祷告，所以当约书亚他在山下率领军队征战的时候，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那祷告需要恒切，要坚持不懈，所以当摩西举手祷告到他的手发沉了，结果他的手垂下来的时候，山下的征战就没有办法得胜，所以亚伦户尔就扶着摩西的手，他们三个人同心祷告，结果山下约书亚率全军大大的杀败亚玛利人，直到日落。那神他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这个预言在西西家的时代果然应验了。好，你可以看历代志上第四章的四十二节到四十三节。好，你可以看历代志上第四章的四十二节到四十三节。好，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这西缅人中有五百人上希尔山，率领他们的是以示的儿子皮拉提、尼利亚、利法亚和乌薛，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利人，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
所以你有没有看见这些人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利人？所以神的话就应验了，把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山上的祷告决定山下的情势， 所以我们要继续为疫情祷告。基督徒的祷告也会影响这整个疫情的进展。山上的祷告决定山下的情势，而我们更要为复兴祷告，为复兴祷告，求神在这些年间复兴他的作为。虽然这个病毒肆虐，可是求神以怜悯为念，要借着这样不容易的情况苏醒人的心，开人的眼睛，叫被掳的得释放，叫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使那些渴慕的人被圣灵充满，有病的可以得医治，在这些年间显明他复兴的作为。美国有一个传道人，他被圣灵感动，他去疗养院探访一个脑部呢被病毒破坏感染的女士，叫戴安。他为戴安付上许多祷告的代价，在祷告中征战。他第一次去看戴安的时候，才发现戴安的情形比他想象的更严重。他已经昏迷不醒，做了气切，胃部装了人工食道，而这种情形已经持续了一年半。医生不认为戴安有存活的希望，更别提从昏迷中醒过来。他们认为戴安即使很幸运地恢复意识，也会因为脑细胞大量坏死而成为植物人。传道人去的时候为他祷告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开。他没有想到隔周神又感动他再去为戴安祷告，结果一整年的时间，传道人去为他祷告了六七十次。这个人传道人去戴安所住的疗养院的时候，遭到疗养院职员的贬义跟羞辱，所以在探访过程中他流了无数的泪水。他软弱的时候实在不想再花那么多时间为戴安祷告，他就求问神是否需要再去为戴安祷告。每一次神都跟他保证，是我差遣你去的，不要停。那病患他在昏迷当中通常都还有听觉，你知道人的听觉是最后消失的，也能够了解四周所发生的事，所以这个传道人在戴安耳边讲了很多话。后来他才知道戴安的脑部损坏了，根本无法听见任何声音。可是呢，那个周三下午他去的时候还是像过去一样对他讲话。他跟戴安说，噩梦就快结束了，没有任何事能拦阻我们领受神迹，什么都不能。戴安脑部的外层遭到病毒破坏，他脑部的每个部分都受到感染，医生认为他肥天乏术了。没有想到神完全医治了他，戴安完全恢复了。所以报纸的头版这样子报道，一名妇女昏迷两年后苏醒，并且健康地活着，医院称她是医学上的奇迹。医生也把荣耀归给神。这个神迹是发生在一个周末的早晨，当时病房内只有戴安单独一个人，而那一周稍早几天戴安已经从疗养院转到一般医院接受感染的治疗。经过更多的测试，由医生确定他的情况恶化，并且通知他的家人准备后事。所以戴安的姐姐赶快跟传道人讲这个消息，传道人就立刻赶到医院为戴安祷告。三天后戴安就在医院里面苏醒了，他的脑部完全复原。这个奇迹立刻传开，他住过的那家私立疗养院甚至接获欧洲国家的来电，询问有关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复原的消息。当这个传道人他看到戴安醒过来说出赞美主的时候，他就觉得过去所投注的每分每秒，所流的每滴泪水都变得珍贵有价值了。所以现在正在看直播的人，如果有人你正好身心灵不舒服，好不好你现在就自己为自己按手，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同心来为身心灵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祷告。大家可以用悟性祷告，也可以用方言祷告。 好不好？让我们同心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同心为身心灵有需要的人祷告。主，你看见他们每一位的需要，你深爱他们每一位，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代替他们的软弱，已经担当他们的疾病。主，因你受的鞭伤，他们可以得医治。主，现在是你悦纳的日子，是你拯救的日子，你乐意使被掳的得释放，使受压制的得自由，使有病的得医治，因为你是耶和华拉法，你要做成你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你的事，就是奇异的事，好叫你自己得荣耀。主，我们恳求你，现在你就按着运行在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那个复活的大能，叫每一位必死的身体、虚弱的身体都活过来。求你现在就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叫众人那个里面的人、外面的人都刚强起来，叫神一切所充满的都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全然成圣，预备好备体。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让我们继续祷告，不住的祷告，恒切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司布真曾经这样讲，他说那个瓜牛，他靠着坚韧终于得以登上方舟、你知道挪亚方舟所有的动物都要上去，对不对、那其他的动物呢，可以蹦蹦跳跳地蹦上方舟，可是瓜牛没办法的，瓜牛必须很坚韧的慢慢的爬过漫长的旅途，才发现哦，方舟在望了，然后要很坚韧的爬啊爬啊爬，坚持到底才能进入方舟。所以我们祷告或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19:16-20，请看出埃及记19:16-20。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叫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雨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叫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
好，我们再来看20:18-21，20:18-21，请大家读。
众百姓见雷轰、闪电、叫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 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
你看见旧约时代人与神相交是有外面的场景，而不纯粹是一种内在的相交。神的显降伴随着雷轰闪电密云，还有那个渐渐高而又高的脚声，所以令人呢闻声生畏，望之可畏。难怪百姓吓得不敢跟神说话，当然更不敢与神相交。可是摩西认识神，他敢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与神相交。他从神领受十诫，还有各样的律例典章，然后再下山传给百姓。那以色列百姓他不敢与神相交，他们没有办法直接从神领受智慧、启示、能力或者是耐力，所以当然没有办法遵行十诫和神的律例典章。我们也一样，除非我们花时间与神相交，否则我们也没有办法全守主的命令，我没有办法活在神的爱中、神的荣光中，也没有办法行走在圣灵的大能中。所以与神相交是我们生命当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事。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请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找到了请大家读。
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些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在旧约时代，摩西是恐惧战惊的与神相交，可是今天因着新约的中保耶稣给我们开了路，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所洒的血，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与神相交，而且充满了平安跟喜乐。那旧约时代，神在西乃山对以色列百姓说话的时候，神的声音呢使地大大的震动，所以以色列百姓非常害怕，就站得远远的。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然后神也在出埃及记那个地方有跟叫摩西跟百姓讲说呢，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那以色列人如果违背这位在西乃山警戒他们的神所吩咐的话，他们一定会被致死的，他们必死无疑而今天我们是来到锡安山朝见这位烈火的神，因为耶稣的缘故，烈火的神他火热地爱我们，他温柔又甜蜜地跟我们相交。可是不要忘记， 他仍然是那位审判众人的神。因此我们跟这个西乃山的以色列人是站在同样的地位上，是个面对永生神的罪人，而我们没有逃跑也没有惧怕，是因为我们是站在新约的中保耶稣面前。在我们跟神之间有某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新约的中保耶稣。但其实呢，我们比西乃山的以色列人更危险。为什么？因为他们对神的圣洁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所以他们一看见那个场景，他们就敬畏神。可是有一些基督徒并不那么清楚，他们跟神之间曾有美好的经历，可是在这更大的殊荣之下，反而忽略了敬畏神。如果呢去到教会，哇，教会那里有火焰，有雷轰，有脚声，然后整个建筑物摇摇晃晃，有的人或许会比现在更注意到神。但危险的是，神没有用那种方式彰显他自己，所以有些人会轻忽，而且不那么留意神跟神的话。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五节提到，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以色列人有地上那个实体的警戒，我们有天上属灵的警戒，这使我们在回应神的话语时负有更大的责任。我们负有更大而非更少的责任。我们里面应该有更大的敬畏感，应该有更大而非更少的敬畏感。和这个雷电啊、火焰等戏剧性的处境相比，我们对于神和神的话语应该要有更深的聆听和顺服。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经历不同，可是启示是相同的，神的话也是一致的。神在西乃山说话的时候震动了地，可是神提到他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和天上所有的星球。神要拿起整个宇宙来摇晃，不只是整个世界会摇晃，教堂会摇晃，世界各国也都会摇晃。一个女士曾经历一场很严重的地震，她说吓死我了，我所住的房子晃个不停，所以我跑到院子里，房子就在我身后倒塌，像是一副纸牌，我往路上跑，路在摇晃，在我前面裂开，我看见一辆车子经过，结果地开了口，车子就掉进深深的裂缝中，地又合了起来。如果地震会造成这种情况，那神所要做的事就无可比拟了。震动西乃山的那位神，他将会震动星球，震动整个宇宙。为什么？因为他要把那不能长存的震掉，要使不能震动的长存。他要把那个不能长存的震掉，使不能震动的长存。当神震动宇宙的时候，你会失去什么？房子、车子、事业、水晶灯、手机、电脑，所有的受造物都会失去。当神震动整个宇宙的时候，只有不能震动的存留时，你还保有什么？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节说，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所以在那日，每个政府、国家、城市都要从这个宇宙中被震掉，只有一个国度存留，就是天上的国度，我们所归属的天上的国度。锡安山会矗立，天上的城新耶路撒冷会长存，在我们里面那个不能震动的国会长存。所以我们应当感恩，我们常常感恩，常常感谢神，凡事谢恩。我们要一直住在这个不能震动的国里，我们要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顺服神。我们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与神相交， 凡事要讨神的喜悦，要遵守神的命令，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不要周围一有变动，我们心中的平安就被震掉了。不管听到什么坏消息或遇见麻烦，先回到里面与赐平安的神相交，我们浸泡在神那个浩大的平安中，用虔诚敬畏的心注视神，聆听神，预备好要顺服他，侍奉他。但愿我们每一天都要亲近神，顺服神，跟神保持正确且亲密的关系，每一天用感恩的心来生活，也操练在生活工作中与神保持不间断的相交。我们的神是烈火的神，我们要恳求烈火的神在借着耶稣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耶稣来就是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使我们热烈的爱慕神还有神的旨意，不再从神以外的人事物去寻求满足。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就是盼望赶快可以解封，我可以赶快去国外玩。有个姊妹跟我讲，她说这个疫情最好的就是把人那个爱玩的心给消磨掉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出国去玩，就把那个爱玩的心给消磨掉不少。是神要我们热烈地爱慕神跟神的旨意，不要再从神以外的人事物去寻求满足。烈火的神他用火做圣灵的表号，火有洁净的力量，水可以洗净外面，但是火可以烧透物质的内里，圣灵的火可以洁净我们里里外外，把神那个纯净的品质制作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的火就是要除尽旧人，留下基督那个纯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火有赐生命的能力，火有热力，你看那个春天太阳的火一照，冰就融化了，田园中的籽粒就开始发芽生长，直到成熟。主耶稣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就是要融化我们的冰冷，使我们里面有爱火燃烧，火热地追求神，火热地与神相交，火热地顺服神，侍奉神，生命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古时候那个罗马帝国，他们有圣火在神庙里，一年四季这个圣火都燃烧着。罗马人对火非常崇拜，如果圣火熄了，一切的国务都必须立刻停止，没有圣火他们不敢做任何事。可是真正的圣火应该是在我们里面那个圣灵的火，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圣灵的火，也应该不敢做任何事。所以让我们天天向这个烈火的神呼求，求他把圣灵的烈火点燃在我们心中。所以今天底下的时间，我们再来呼求耶稣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使我们心中的爱如火焰来焚烧，让我们真实的爱神、爱人、爱教会、爱灵魂、爱神的旨意和神的话。求主让我们被圣灵的火洁净到一个地步，使我们可以反照主的荣形。愿主烈天而降，把他的火丢在我们中间。
来唱颂赞诗选十四首，颂赞诗选十四首。我们唱的这个诗歌，希望你们不要很快离开这个直播，多留一点时间吧，花一点时间
再来追求主，再来亲近主。我们第一节跟第五节各唱两次，其他唱一次。
耶稣，你的全身的爱已经浇灌我心，我心就不再会摇摆，就能生根于神，就能生根于神。耶稣，你的全身的爱已经浇灌我心，我心就不再会摇摆，就能生根于神，就能生根于神。但愿神活尽在我心，就一把望不休，烧掉所有悲情下病，并使高山容留，并使高山容留。一层次下祭坛火坛，求你烧掉我罪，我想焚烧的灵不安，生命满我心内，生命满我心内。我心要切断炼的火，照亮我魂光耀，散布生命在每全人圣洁，并使全人圣洁。摇动的心就已不迟，使它变成坚崖。基督成为我的世界，我的全心真爱，我的变成